言中，以我们的诗歌去赞美我们的天父。神啊，都是求你在以下时间都是交你手里面，神你藉着在圣经里面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去思想，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是应用，让我们能够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都将以下时间交你手里面，求你保守，求你带领，求你垂听我的祷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大家今年有没有去过书展？可能有些有去过，有些未去过。今年你有没有留意今年的书展的主题是武侠文学？而武侠小说当中，我想相信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大家最熟悉。其中一卷应该是一个武侠剧，即是武侠的小说《神雕侠侣》《小龙女》。他为了令中了情花毒的杨过吃断肠草，他不惜用他的苦肉计，他在岩里面，即是岩壁上面刻了两行字，一行大一行小。在个悬崖里面，他刻了话：十六年后在此重会，夫妇情深，勿失信约。小龙女书祝咐夫君杨郎珍重万千，务求相聚。跟着就跳了下来：相约杨过十六年后再相会。杨过怎样挨过这十六年相思之苦？是靠着他心底里存着一丝的希望，能够将来和他挚爱的妻子重逢。希望吸人勇气和动力，驱使人是卸下生命的重担包袱，排除万难，朝着目标前进。麻烦刚才的姊妹为我们读出刚才的经文。圣经里面有三卷书都是记载这一段的故事，分别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到四十三节，马太福音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到五十六节。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这里记了三个的神迹，依次就是耶稣赶出格拉森坟营的一个被乌鬼，即是被乌鬼缠的故事。另一个就是医治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和耶稣使到挨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故事。从这个故事发展的来看，第二个神迹的故事处于第三个故事的框架里面。这些是其中一个马可福音写的特色，我们叫做三文字的结构，就是故事中的故事。当时耶稣已经出来传道、医病甚至赶鬼大概已经有两年到快三年，耶稣的事工已经是广为人知，他的受欢迎的程度已经是即是不得了了，应该我们可能见到即是类似我们去追 fans 的时候那种情况。但耶稣在这个期间是愿意注视一个是众人视为不洁的一个血漏的妇人。由此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有一颗怜悯的心肠。另一方面，因为这个的妇人的求医，就是中途截住耶稣，导致耶稣去挨老家的计划受阻，令死亡接近死亡边缘挨老的女儿因此而离世。不单止增加了第三个神迹的戏剧性，亦都将第三个神迹推到高潮。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就是耶稣就是拥有赐予生命的权柄。而对于这个十二年患病的人来讲， 亦都是遇见耶稣，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他不单止身体能够是重生，而在社会中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地位。究竟怎样讲，我们稍后会看得到。因为他主动去寻找耶稣，他对耶稣有信心。在之前上文他讲到一些门徒没有信心，而下文去到耶稣的家乡的时候，他们家乡的人不信，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作者这里目的是鼓励我们要效法这个妇人，究竟是什么？就是全然信靠大能的耶稣，认定他一切的指望都是在乎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上一段经文描述管会堂的挨老苦服和再三恳求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于是耶稣就是起程去挨老的家里。沿途有一群的人是跟住耶稣，由于圣经的描述下，由于人数众多，人总是一个互相的一个碰撞。圣经是用一个拥挤来指当时的情况。这幅图画就是人头涌涌，可能就是好像去书展的时候，哇，很多人就堆埋一个去找他们喜欢的书。在这个人头涌涌的里面发生一个神迹，就埋下一个伏笔，就是一位不洁的妇人混入在人群的里面，而暗暗地去捉摸耶稣的衣裳。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是治疗，是直接是讲到涉及一个女性的生理病的一个神迹。究竟血瘤是什么病？血瘤是一种妇女的疾病，这个是指着一个女士在正常的月经以外持续出血的现象。我们不难想象，这几天对于女士来讲是造成很多的不便和不舒服，而不断的出血更加造成很大的困扰。在25到26节的时候这样去记载，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的病对于这个的妇人，我们看到四个的痛苦。第一个痛苦就是疾病本身的痛苦。25节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瘤，已经12年144个月。大家试想一下，四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她的血是一直是不停地流，这个是造成很大的麻烦和很大的不便，而且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贫血，身体更加会不舒服，日积月累，这个造成身体巨大的一个折磨。第二个痛苦就是带来他医治上的痛苦。在26节上半他这样说，在很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我不知道他受了什么苦，可能是一个治疗上手术上的痛苦，或者是舟车劳顿的痛苦，又或者很多的医治的产生很多的副作用，这个是第二个痛苦。第三个痛苦就是焦虑上的痛苦。在第26节中间他说他又花尽了他所有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看到的心情是几咁迫切，他看过很多的医生，又花尽他所有的钱，这个可能包括他一个终身的一个积蓄，他可能甚至已经去到一个现象，我们叫做药石乱投这个现象，他可能不惜的代价要将这个病去医治好，但是可惜事与愿违。第四个痛苦就是失望的痛苦。 第二十六節下半喺度講到話，一點也不見好，病勢反倒更重了。每次呢個婦人可能聽到一啲嘅新嘅即係偏方，或者喺坊間裏面好多嘅流傳，佢都去走去試一試，希望能夠將佢個病醫好。但係佢嘅心燃起一次嘅希望，結果另一次嘅失望接踵而嚟，將佢嘅失望絕望帶到深淵。血漏呢個病使佢山窮水盡，而頭亦都不能抬起頭。點解咁樣講？因為除咗深受呢個痛苦之外，亦都係喺宗教上都面對一個痛苦。因為按照摩西嘅律法規定，摩西嘅律法佢話喺婦女喺月經嘅期間，或者係生產之後一段時間，係視為不潔，是禁止进入圣殿去敬拜或者去触摸任何的圣物，在利未记十二章一到八节里面。虽然这个病不至于致命，但是在犹太的人的群体里面，他是被排挤的一个社群。换言之，血漏在这个病对于这个人这个妇人来说，长期于一个不洁的宗教的状态，她不能够去圣殿去敬拜，亦都不可以同人有身体上的接触。她的身体上是包括她的丈夫甚至她的儿女。在当时的社会，如果真的患到这个病的时候，无法去过一个正常的宗教、婚姻、家庭和社交的生活，整个的人就会是落在一个黑暗的里面，它会造成在整个社会里面，他们一点的价值都没有，他们被排斥，被孤立，完全是得不到别人的接纳。这个妇人在这个生活 的环境里面是足足十二年，所以他的身心灵是都受到一个很巨大的创伤，境况是非常非常之可怜。有一点我要在这里指出，马可、路加、塔马太都是一致讲到这个妇人已经患了病十二年。大家要留意圣经的作者很用心用十二这个字去将一个神迹去延续下一个神迹，就是耶稣是使到下面讲到耶稣是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从死里复活。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接触尸体是一个严重宗教不洁。这两个神迹是有什么共通之处？就是耶稣能够突破犹太洁净这个条例的框框，将受苦的人带来平安和医治，而甚至耶稣的权能去表明耶稣是胜过疾病甚至死亡。我相信这位妇人已经去到一个心灰意冷的地步，她的生命还有希望吗？但这个妇人她不认命，对于这位妇人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面突然出了一线的曙光，就是他听到耶稣的故事。他听到耶稣是一个有能力去医治各种疾病的人。之前所记载这位的血漏病的妇人，可能曾经都听到在耶稣在加百农行的神迹，但是耶稣当时只是用了两种的方法去帮人治病。第一种就是他直接按手去接触这个病人，让这个病人能够好转。第二个方法就是他用耶稣用的话语去医治他需要医治的人。在当中我们会看到 在耶稣的话语里面，就是譬如在百夫长的仆人，在马太福音八章八节，还有瘫子是用言语去医治，而是麻风的病人百夫长都是用亲自去寻求耶稣的帮助。另外就是彼得的岳母都是一个抬嚟系求耶稣医治，而每次的医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都是没有一个所谓我们的秘密的行动，都是公开耶稣去亲自 去医治去需要的人。但是今次很特别，耶稣是一个用暗暗地的方法去将这个妇人去医病，所以这位的妇人的信心虽然是一个去到一个谷底，但是他当他听到耶稣的事迹的时候，他的信心是打不死不后退，他所做的是前所未有，更加是不合礼仪的。他不单止不认命，他不认他还是做一个有个行动，他有计划去接近耶稣。他对自己说，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就必定痊愈。耶稣的衣裳无论是哪一部分，任何一个地方的边缘，他都觉得当我去接触耶稣的衣服的时候，他都能够是医好。或者这位妇人是做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去捉摸耶稣而令到他不洁，因为根据的律法，这位不洁妇人是不应该去捉摸耶稣，他应该是等待，他是应该是在家里面与人去隔离，去谨守这个律法，因为律法对这个血漏者的要求是很严格，如果是冒犯了这个宗教的，就是这个律法的要求，宗教的领袖会对这个就会和他的群众会对他产生很多的一些的辱骂。但他相信只要捉摸耶稣，他 的就会医好。所以在当中里面，纵然他受到这么大的压力里面，他仍然他很有信心，他从一个言语和行动上都是显示出他对这位耶稣基督有坚决的信心。基督教初期有最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一个领袖，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写了一本《奥古斯丁忏悔录》，这个是在世界上知名的一个作者。不要以为奥古斯丁是一个即是一个好好从一个即是好好的人，他曾经是一个很坏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一个享乐主义者，他是一个浪子。奥古斯丁经常耻笑他的母亲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他成日都是去嘲讽 他妈妈的信仰。他过一个很坏的生活，即是我们在一个人都看到一个非常之即不羁的生活，一个放荡的生活。当奥古斯丁决定去离开去北非迦太基这个地方的时候，去罗马这个花花世界的时候，他妈妈就会觉得他的儿子选择一个最差的道路。他害怕他的儿子离开他屋企之后不知道会堕落到什么地方，所以他的妈妈他经常去到教会去寻求上帝为他的儿子祈祷。他也得到他每一天 都是为他的儿子去祈祷。有一天，一位的神父对他的妈妈说，你平平安安离开吧，在你有生之日，属于这个孩子的眼泪不会不至于灭亡。这位妈妈为了这个的儿子不断的祈祷，她的祈祷的时间是足足是30年。直到30年之后，奥古斯丁悔改，将她的一生交给神。对于这个长期受折磨的妇女来说，耶稣的出现的确是出带来她一丝的希望。所以这个的妇人的一生的精心的计划，跟随耶稣的步伐去触摸耶稣。经文是描述这个妇人是不是去在前面去追赶的耶稣，经文是一个在后面去慢慢去走，从头走上前面。他不理这些周围的人群的喧哗，他亦都不理的门徒的意见，亦都没理到挨老的焦急。他和耶路的人生都一样，他最痛苦的时候去寻找耶稣，但他可能都是没想过，就可能延误了医治挨老的女儿的行程。但我们不清楚他有没有听到挨老见证，但他最后说的一句，我必痊愈。跟着后面在5:23耶稣所说的说话，使他痊愈，却是十分的相似。这个妇人的信心被耶稣肯定，并且他特别去指他出来，神是有主权和智慧的全能的神，可以将各样的恩惠丰丰富富赐给人。他凡事都可以有充充足足，能行各样的善事。神是充充足足的，能够成就我们一切我们所想所求。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神是必能拯救我们到底。经文这样继续描述，当这个妇人把手伸出去的时候，触摸耶稣的衣裳，他的血流的源头，圣经描述是立即干了，他的觉得他的灾病好了。当这个妇人的血流干了之后，大家都可以想到，咦，就是已经完结了，整件事已经完结。但耶稣不是这样想，耶稣不希望这个妇人只是在后面，就是以为自己觉得自己解释他认为就可以。耶稣要求他从后面走到面前，耶稣要对他说，你将要实情告诉我。当这个妇人知道在身上所发生的事得以成就，他就去战战兢兢来到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将这个实情告诉他知。而神要他在面前面对面将这个经历说出来。大家会问，为什么耶稣要他这个妇人作这个见证？因为耶稣明白这个妇人不单止是需要身体上的医治，他更加是需要在被这个群众再一次的接纳。因为当这个妇人要重新被这个在这个群众里面被接纳，他才可以开展另一个人生的一页。在34节里面， 这个神迹的故事是一个去到的高潮。当妇人在一个众人面前公开见证之后，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耶稣称这位的妇人为女儿？这样间接表示她是神家的一份子。在这里耶稣说，你信就你信得救，你信救了你，这句是值得去留意。他这个说话表明他不是因为他的身份，他是这个医治和接纳是基于他相信耶稣基督。因此耶稣不容许他暗暗地离开，他要在众人的面前去见证，让人能够在当中去见证到神的伟大，神的全能。在这里神要将他变成一个作见证的人，从偷偷的经历去经历神，而变成一个大事宣扬的神，大事宣扬的人。当他宣扬自己的经历的时候，透过他的说话 宣扬出来的真实，他经历到神的伟大。他不单再在自己是一个偷偷摸摸，而将他的经历告诉众人听，神是可信。在罗马书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轻易，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他再一次去在我们回想这个妇人去讲的时候，我们再一次会想起耶稣在当去升天的时候曾经讲过说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极极作我的见证。所以我们听到这个的故事里面，我们当我们得着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都需要告诉人听。我们不是只是将我们的经历放在心里面，我们亦都要将我们所有的经历向人去宣讲。当你其实我们从看回这个故事的整个的情况里面，其实这个妇人原本只是希望她能够身体得着健康，所以她因为信而投靠耶稣。但是神的医治是超过她所想所求，所以我们会肯定从这个妇人的当中的得着，不单只是一个身体上的医治，也都是心灵上的医治，这个是超乎他所想所求。我们在这里听到，经常听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今天的境况是怎样？你今天对神的信心有多少？很多时候你面对的困难，你们是不是只是先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但是解决不到？如果解决不到，我先是将它交给神。但是从这个的故事里面，我们会看到山重水尽无疑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神的信心的大门永远是对一些软弱的、一些病痛、一些心灵受伤的人是敞开。我们不是只是站在那里不做事，我们是将我们的需要是交给神，让我们的耶稣基督做我们真正的朋友，做你真正的同伴，做你真正的救主。不是我们轻易放弃，不要我们太快灰心，因为耶稣是光，是照亮我们的生命，在黑暗里面能够我们找着我们的光明。耶稣基督可以除去我们生命的寒冬， 能够挪开我哋嘅不幸，或者系好多时嘅一啲生活上嘅困难，让我哋能够喺当我哋去面对呢个困难嘅时候，能够藉着耶稣去解决，亦都我哋能够系为神作呢个见证。最后，我哋当我哋面对嘅困难嘅时候，并唔系只系自怨自艾，我哋系将我哋嘅需要再一次交到神嘅面前。无论我哋个人嘅生活，或者我哋喺教会上嘅服侍，甚至我哋好多与人嘅相处，甚至哇一大堆嘅问题，但我哋都将我哋嘅需要都系交到神嘅面前。我哋一起低头，我哋祈祷。天父，我感谢赞美你，将我哋能够系摆在你嘅面前，听你嘅故事，经历你嘅故事，让到经历到我哋嘅生命系要与人相遇。虽然我哋喺生活里面，我哋面对好大嘅困难，因为神你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活唔会一帆风顺，我哋会面对好多棘手，甚至我哋面对好多困难唔能够解决。但系神啊，我哋求你，让我哋能够系将我哋嘅需要，我哋系交俾神你手里边。我哋有信心，我哋相信我哋嘅主耶稣基督真系带领我哋下一条又真又活嘅道路。求你保守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他们面对的生活的挑战是什么，可能是家庭，可能是照顾的儿女，甚至是工作，甚至是在侍奉上都面对很大的困难。但神啊，都是求你是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我们将我们一些的需要都是再一次交在手里面。求你保守，求你带领，求你垂听我们祷告，祷告奉主名求。